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蓝莓评测。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下大湾区这个话题啊，最近是一直是比较热的一个词。然后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一位嘉宾，一位这个大湾区的居民，然后也是曾经在大湾区的媒体工作过，目前也在做一些投资相关的内容工作。然后小黑，我们欢迎一下小黑。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黑。
小黑，跟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对，我觉得我们家应该是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湾区移民家族。我们从东北移民到了山东，移民到了山东，然后又移民到了大湾区，然后现在整个家族遍布大湾区的各个城市。然后我在大湾区的纸媒工作过，然后也后面也去做了一些投资金融相关的工作，然后中间我还出国留了个学，对吧？等于兼具中国的南北事业和国内外事业。然后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大湾区的生活，做一个小小的个人视角分享。那由于我不是一个非常本土，就不是土生土长的大湾区人民，所以中间可能有一些信息可能稍微有所偏差，请大家多多谅解。
是的，就今天我们三位其实都不是大湾区的居民，但是我们都对大湾区
不是原住民，
对，不是原住民，对，但是我们都对大湾区或多或少有些向往，或者有一些认知，有一些了解。
对，
然后我们就更多是做一个讨论吧。然后我是蓝莓评测的主编钱德勒。
我是瑞秋。要不小黑先来跟我们讲讲你的经历吧。
我的经历其实我刚才回想了一下，就是在录播客之前我回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们家就是一个标准的从东北迁徙到大湾区的一个家族，就是我们家家族史就是这么一个家族史。就是我爸爸首先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去广东那边开始工作，然后把我先带过去，然后再把我妈妈我外婆带过去。然后一开始我们家是在肇庆，后来去了广州，然后后来又去了东莞。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爸爸又成功的把我的一些什么堂哥啊堂弟啊还有堂姐，然后慢慢的从东北逐渐迁移到，就是迁徙到那个广东。比如说有在肇庆的，有在江门的，然后有了在湛江的，然后之后再把他们的爸爸妈妈接过来。所以就是像我们家族有一半是在广东，就很神奇。在过去的20年里边是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我在大学毕业之后，然后也是到了广州，就是三大报业中的其中一家做记者，然后常住在那边待了好几年。对，就是这个是我和大湾区之间的就算是一些
千丝万缕
的关系。对，
就相当于在这十几年中就基本上整个家族就都生活在，
对，
逐渐的移民到了大湾区生活。
对， 对，那为什么我现在在北京在这儿呢？就也原因也是因为家在那边，对吧，就觉得说还是应该跟
离家远一点，
稍微保持一点微妙的距离距离产生美，对吧？
OK，
然后交通又很方便，经常还可以回家，因为我下周就本来也打算回去，就现在已经不知道回不回得去了。
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当年，就是大概是20年前，
对，差不多20年前。
20年前，当时你的家人或者说你爸为什么选择要移民大湾区，移民广东呢？
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就是一个公办高校工作，然后他也我当时我爸爸是在一个公办高校工作，然后非常努力，然后那个时候工资特别特别低，他又想说去广东的那种学校，其实会。那种民办高校，其实在那个年代广东的民办高校已经建得相对不错了，然后收入待遇会比北方的普遍的公办高校高不少，他觉得说为了家人我要努力一把，然后呢就辞去了公职去到那边。然后结果在他辞职之后那10年，北方的公办高校的待遇也提上来了，对吧？我那些叔叔阿姨就是手里房子一大把，对吧？然后生活非常的舒适惬意，甚至还有去那种乡下买小院，然后种果树啊之类的，对，就挺有意思的。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就是人的一生真的既要靠个人努力，也要看历史进程。
是的，
确实是，
对。
那你当时相当于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是在广州工作。
对，我在广州工作了大概半年吧，然后去了东莞，然后主要在东莞做新闻采写。
啊，那你感觉就是相当于你在广州生活了这么，其实是从上大学之前就在广东，然后包括你大学毕业的那几年都在广东，你觉得就是广东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如我身边的朋友，如果不是那种很难承受南方 湿热天气的人，
嗯，
就除了这部分人之外，我都会很推荐他们去广东那边生活工作，因为确实就是首先物价生活成本真的是相对比较低的，
嗯，
尤其对比起北京上海，就是我经常给大家举例嘛，就是你吃饭一份肠粉可能就十几块钱，
嗯，
一碗粥也就十几块钱，就你的生活成本很低，而且那边大湾区的人真的是比较务实，
嗯，
就大家很少说就是去搞一些特别虚头巴脑的东西，就是经常你会看到一些段子嘛，
嗯，
就是穿着背心儿、穿着人字拖的那些，往往就是家里十几套房子的那种富翁富婆，对，包租公包租婆，就大家很务实，包括在这次疫情期间，大家也看到了，其实当地的无论是基层的工作人员，还是稍微上层的一些管理者，大家都体现出了这种相对比较务实的精神，就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你是相对比较安心的。
嗯
嗯，我特别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广深那边的，首先是房租成本真的比较低，就是在所有的一线城市里面，
嗯，
相比北京和上海，
嗯，
那边的居住成本和生活成本确实是低很多。
对，但这里引申一个问题，就是他工资也会相对低一点点。
那他的，比如说房租，就是日常的开销占你收入的占比，会不会也低？如果这个低，就是真的低了，
对，
对
吧？
对
对对，
嗯，
就是他可能就是你同样的一个岗位，
嗯，
在北京你可能是10000一个月，
嗯，
然后在广州它可能是6000到8000左右的这个区间，
明白？
对，但是你的房租成本、生活成本是更低的，
嗯，
然后你的生活节奏会比北上要慢一些，
嗯。
就感觉整体的生活质量还是会稍微好一点点。
我觉得好很多，我自己感觉会好很多，因为其实就是
说
你日常的这些衣食住行，实际上是你真正的生活或者生活方式，
嗯，
这是跟你90%相关的，嗯。那这个东西如果它的整个的你的负担低的话，实际上你会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可能非柴米油盐的东西。
是的，
我觉得那个会带来一些精神生活的一些不一样。就他给我留了一个时间，你甭管我是在刷剧还是打游戏，他给我留了这个时间。但如果我把我的时间主要放在柴米油盐上，那我就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那我就一直过的可能就会很没有精神世界这种感觉。然后我是觉得广深的朋友，反正在我的朋友圈里看上去，
嗯，
他们的生活是更很丰富的。然后反正相比北京，我自己觉得是丰富很多了，因为就是也可能会有这个除了这个基本的生活成本的问题，还有就是说自然环境，然后包括城市周边的这些建设，它有很多的这个片区你可以去可能周末就过去玩一趟。
其实我觉得也跟气候有很大的关系，
嗯，
就是因为那边可能是一年四季都相对来说比较舒适。
是的。
然后如果像北京的话，如果你想要进行一些户外的这种活动的话，你可能一年有小半年的时间是比较
只有4到11月。
比较难。
然后11月到第二年的3月，基本上这个天就是你出去也会很冷，
嗯，
对吧，
嗯，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是。
对。
那小黑，你觉得就是像你上大学之前在广东生活，然后跟上大学之后在那边工作有什么就是变化或者说区别吗？
对我来说主要是上大学之前毕竟是就是
在家里生活。
对，在家里生活，就是你唯一的你的人生唯一的目标就是高考，对吧？然后其实我了解的就是也就是学校到家两点一线的事情，
嗯，
但是工作之后其实你对整个广东对整个大湾区其实你的了解就会更多，包括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去香港去澳门也非常的方便，大家也经常就是来来回回，
嗯，
然后就看那边的风土人情，
嗯，
就包括像之前我在毕业之前我是从来没有去过东莞的，
嗯，
然后去了东莞之后发现跟我的印象中很不一样，就是那个道路极其的宽敞，
嗯，
然后城建建的真的是很好，就是我其实会推就我爸妈其实在那之前也是没有去过东莞，但是他们在东莞生活之后就觉得东莞真的特别好，他们就不想再去别的地方了，就是它现代化的设施其实跟大城市是差不多的，
嗯，
然后人口密度又稀疏了很多倍，然后生活就是各种比如说吃穿住行，
嗯，
其实跟大城市区别也不是很大，
嗯，据说那也是便利店最多的，
对，人均便利店最多，
嗯，
人均奶茶店最多，
嗯，
然后之前有一篇专访，我不知道有一篇刷屏的专访，不知道你们看到过没有，
嗯，
就是有一个东莞的工人他要离开东莞了，
嗯，
然后去东莞图书馆写了一封信，就是在，
哦，
写了一个留言，
嗯，
说就很感谢在东莞图书馆待的这些日子，他经常过来看书，
嗯，
对，然后现在因为可能找不到工作他要回去了，
嗯，
然后这个留言就立刻就是传遍了全网嘛，
嗯，
对，东莞图书馆也是我那几年在东莞工作的时候经常去的地方，
嗯，
因为里边就是又大又宽敞，人又少，对吧？
哎，
书又新，
嗯，
尤其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去他那个外文阅览室，因为是真的没有人，然后书特别特别新，
嗯，
很多很多新书，就那个体验是非常好的。东莞在这些便民措施中就是做得很好，很到位，
远超一个二线城市啊，算是。
他们可能自认为1.5线
城市的水
平，因为我们可能就是相对对大湾区相对比较陌生的人来说，可能最了解的两个城市就是广州和深圳嘛。
对，
所以那其实刚刚小黑有说到东莞，
嗯，
钱德勒，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就是大湾区的城市？
大湾区
有什么别的感受？
我觉得先这样啊，我们先说一下大湾区哪些城市啊？我可以先读一下，就不然大家听众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说哪个地方。
对，
大湾区目前是11个城市。
嗯，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江门、惠州，这里面基本上小黑提到了刚才里面的4-5个城市，这就东莞啊、深圳啊、
嗯、
广州啊这些。
就是我们家已经在大湾区各个地方都布局了。
你这布局得太早了，你知道吗？
布局大湾区，
这大湾区这个词儿正经提出来也是2016-2017年才提出来。你们现在在21世纪初，你们就已经开始扎根大湾区，提前投资大湾区了。对，我最喜欢的城市其实是深圳和香港。
嗯
啊，然后这跟我自己的预期也不太一样。
你喜欢两个超超一线？
我喜欢两个超超一线，因为我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城市？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档播客就讲日本的嘛，因为我特别喜欢去日本，
嗯、
我特别喜欢像东京、像纽约这样的都市。然后呢，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历史的积淀。然后呢，但深圳在去之前，我实际上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就是我其实是上大学之后才去过第一次深圳。我最之前我觉得这个城市很年轻，会不会有点浮躁？就都是年轻人，然后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报道说深圳的平均年龄好像在32-33岁，这整个城市的平均年龄哈，所以深圳就是特别有活力、激情澎湃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会不会没有历史的积淀？然后我第一次去，很幸运，我住在了蛇口，我特别喜欢蛇口的那个氛围，包括从蛇口到那个海边，就是房价特别贵的那个叫深圳湾吧，就是那个海边，然后可以去那儿，我住的酒店离那儿很近，然后我是无意间溜达过去的。然后去那儿跑步，去那儿坐着，就是晚上在那儿就乘凉，好多人，甚至好多外国人，然后也有好多在那儿，然后很多餐厅就在那个海边开着，让我感觉特别好，完全不是一个说那种很浮躁了，或者说就是那种很热烈的那种感觉，它会有那种很安心的那种东西存在，这个让我反正很打动我。而且蛇口是一个老区嘛，
嗯，
有很多那种老店，你打开就是这个点评软件，你就发现我好多店都开了好几十年，然后就真的是物价很便宜，你吃一个什么这个猪脚饭、啊、或者吃一个什么那种大粽特大那种大粽子，
嗯，
3-5块钱，然后吃一个饭10块钱猪头，然后真的是20块钱你能就是横着出来，然后全是那种那个凉茶店，然后凉茶铺子，路边你随便拿一杯就走，这让我感觉特别好，而且很多就年轻人老年人都在那儿住，然后让我感觉非常非常好，所以后来我每次住。去深圳出差什么的，我都尽量住在离蛇口比较近的地方，或者蛇口就是南山稍微往南一点，就那边我特别喜欢。然后即使没有住在那儿，我也晚上得专门打车去一趟深圳湾那儿去溜达溜达。我特别特别喜欢那儿，对，我也查过那儿的房价，就是高的就是往天上去嘛，半岛、城邦啊什么，我还记得这些小区的名字。对，然后另外就是香港，因为香港我一直很喜欢，就是香港我觉得也是背负了很多刻板印象的一个城市，就真的太多刻板印象了，就是什么服务啊，大家觉得物价呀、啊，或者是各种，但是我特别喜欢，是因为我觉得香港，有特别像东京的那一趴，就它特别有疏离感，就香港是一个你一个人在那玩，在那生活，在那吃饭，你会得到足够的尊重，就不会有人说，比如说你在别的城市，你一个人去吃，你可能都没有一张桌子，或者你得跟人拼桌、
嗯、
然后你得面对一个陌生人去吃，然后你去上个厕所回来发现菜让人端走了，这种情况。但是在香港不会有这种情况，就他会很疏离感，然后大家都面对着墙，或者说就那种单人桌，然后你在路上呢也不会有人跟你特意的套近乎，然后你去住酒店、
嗯、
你去买东西，大家也不会说刻意跟你装熟。我相对冷漠的服务，我更讨厌就是这种跟你装熟的这种感觉。哎，哥姐，我不太接受，因为我
边界感足够。
对对对，边界感，我自己对边界感是要求很高的。然后香港这个城市让我特别的舒服，完全不会有问题。然后就是一个是很干净，另外你觉得很安全，
你会觉得很安全，
你会觉得非常安全。然后真的会就是很。你会遇到很多阿 Sir 就是走来走去，然后你完全不会觉得有那种港片那种感
觉。对，就是完全不是那种什么野山或者是那种别的那种感觉。
哎、对，而且它徒步路线它也会写从这儿到这儿有多少公里，然后你大概要走多久什么的，你就非常放心。所以我特别喜欢自己去香港，然后把自己选在那儿。包括我结婚后我还自己去香港去 就把自己甩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也不看地图，我就随便走，然后走到哪儿时候我需要回去了，我直接导航回酒店，我就溜达回去，这感觉让我觉得特别的舒适，就这种疏离感，我觉得在国内的城市里是很少有的，很少有。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未必适合，我觉得是看自己啊，反正这是我的感觉，就是我特别介意这个边界感，然后我会觉得我可能听不懂方言，它会带来一个自然的疏离感，就我也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所以我在那儿，我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我就有那种特别新鲜的好奇的那种感觉，我就能扑到我这儿来。然后，而我觉得旅行的时候，其实好奇是很重要的。而且你在一个地方生活，我自己在北京生活了已经超过十年了。说实话，我对北京的好奇心已经也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了，因为能去的我喜欢的地方，可能我都去过了。然后，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没那么想走出去，那这个时候你的新鲜感下降。然后，像我自己去深圳、广州，我可能最长住过一两个月。我那一两个月之内我能保持足够的好奇心，然后甚至我附近的街区我能保持足够的好奇心，这个让我对我太重要了。
所以我感觉我 get 到的一点是，就是如果说北方的朋友们，如果你对这个边界感和疏离感比较看重的话，那去大湾区生活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我觉得钱乐就是给我们传达，
对对对对对，
而且那边的北方人也足够多，所以你不用担心饮食出现任何的不适应，就是因为东北菜啊，然后山东菜啊，这些都非常多。
是，包括你想吃个面什么的，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深圳，根本就是移民大熔炉，
对，
完全是包裹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美食。就是你想要去热闹热烈，你绝对有可以来选。然后你如果像我这样是一就是说喜欢疏离感，就不太那么合群的人，那你也能找到你自己的空间。我觉得这个就是包容性。
你刚才说那些反而帮我这个看起来在大湾区长大的人破除了一些对深圳的刻板印象，因为我之前对深圳的刻板印象就是没文化，不是说没文化，是没积淀，就是比如说深圳你有什么著名的小吃吗？你没有，你只有椰子鸡，对吧，就是只有椰子鸡，这个
原生的，
对，你没有原生的。你看我们广州，我们顺德，对吧，就可能因为我在广州长大，对深圳自然会有一种
明白
美食上的优越感
啊。是是，
对
是。
但是你刚才讲蛇口就让我觉得说，哦，那蛇口我确实没有好好的研究过。我对蛇口的印象还停留在我小时候，那个时候跟爸妈报名了那种什么深圳一日游两日游，然后被那个黑心旅行团拉到了蛇口的一个小店里，说这些东西是我们走私回来的一些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价格如果便宜，就当那个驾驶就是你不买你就出不去了那种感觉，
遇上坏人了。
对，然后我爸爸妈就颤颤巍巍买了一对，反正后来也没怎么用的音响，然后就是平安才回去，所以导致我对蛇口的印象就不是很好，就是个人体验、个人经历导致的。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你其实我们说的悬一点，就你跟一个城市的缘分也很重要，
对，
就是你第一次去那，他的第一印象是很难打破的，就任何时候第一印象是很难打破的。因为我去深圳之前，我第一次去深圳真的不是有意要去，只是路过，然后不得不在那儿住一宿，然后就好赖不赖的我就住在了蛇口，然后你自己晚上你肯定会溜溜的嘛，我们这种喜欢旅行的人，因为你说我不能在酒店待一整宿，我溜达溜达，你就发现好多这种小店，然后特别的日常，就它一点都不刻意，一点都不网红，也没有人在那儿去就摆拍，我还挺反感这种的，就是说挺好一东西，然后很多人在那儿扎堆的去排，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然后拍照的，我不太喜欢那种氛围，然后你就感觉他们就是很日常，他们在那儿包粽子。我真的在那看了半个小时，他们包粽包巨快，一个大铁盆，然后就在那包，然后我就看那粽子多少钱，4块钱。我说现在还有4块钱能吃到带肉的粽子？去年
哦，
啊，我说粽子这个季节到去年了。我说4块钱现在还能吃到肉粽子吗？然后而且真的是巨大，我觉得不比一碗饭少，反正我的食量还蛮大了，我两个粽子就饱了。然后
我
就点了一碗汤，
就是那种南方大肉粽，
我点了一个粽，一个肉粽，一个蜜粽嘛，就是里面包了好多，就是豆儿什么的，蜜枣什么的，我就真是太让人觉得新奇了，然后又真的很好吃，然后你能看到在那吃的人，一定就是楼上住的大爷，就他也不是说我千里迢迢赶过来，我这就是怎么着自拍一下，没有，就大家也没有这些东西，然后路边其实你说这个也就是菜市场。然后也有这个往路边倒东西，但是你觉得特别家常，它不是那种脏的感觉，它是那种很亲近的感觉。我不太能预期到我能在深圳体验到这种东西。我可能想的深圳就是，哎呀，就是这个高楼大厦，然后这个对吧？然后急急匆匆的人，10点多才下班的人，
其实是一种反差感吸引了你。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这感觉让我觉得特别的奇妙和魔幻啊！这个时候，它能 它能就
超出你的预期，就历史和现代的交融，就是可能会喜欢这样的大都市，就我也会很喜欢这种城市。
是的，是的，
所以大家其实都对反差感，就反差萌都是有一些偏好。
对，你看东京其实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它也是历史绝对足够。
对，
然后那它的建设也是整个新城全部都是非常新，然后它城中心像什么六本木那儿啊，全是高楼大厦。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地方，你就去那儿嘛，你就去东京塔附近。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地方，那你也可以去，就是去涩谷，去代代木，那也是非常的松散，然后全都是那种一户建，然后就是大家的住的也很松散，然后路边有一个面包店，有个咖啡厅，你进去抓一杯咖啡，哇，好好喝。然后抓一个面包，哇，这老头老太太开了，可能开了四五十年，就非常感动。就他不是那种惊艳的说啊，很分子料理那种说啊好惊艳，没有，他就是让人觉得他做一个东西做了几十年了，然后他一直很认真的在对待这个东西，这种感觉就是啊，又说到日本去了，就是我们不出境太久了，我也太久没去过香港了。刚才说香港的时候，你知道我其实就是这个口水，虽然我刚吃完饭，我在想烧鹅，对，就是哎呀，每次聊到这儿的时候，我就都还觉得。就是大湾区真的是我目前最希望去定居的城市，可能甚至它可以放在全球，我可能都会把它排在我的前二里面。
嗯，对，就是钱德勒来找我跟我谈说我们要录这一期，就说他是一个想移民去大湾区的一个人。
当时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我觉得很新鲜，但是我就很欢迎。我说很好，就是我觉得。就是广州那一带真的是我觉得我生活过我觉得特别舒服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也觉得那边其实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这种感觉的一个地方，就对对，比如说像钱德勒这样听不懂广东方言的北方朋友，就是表现出了无尽的包容。
我诚恳的说，广佛地区差点，但是广深确实是好很多，因为那边就是外地人多。
就移民多嘛，
对，广佛那一带其实大家还是会比较
是老广
喜欢说粤语，你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被
融入，
对，就融入感会差一点。但是你在广深，就是大家就很自然的说普通话，对，你会感觉会舒服一些
啊，
还挺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大湾区的人就会说这个广佛广深，
对，就是大家分很多派。
哎，这广深这个词是我就第一次听到广深，我还想你是不是说是广深，说成广深。
No, 广东广深圳，
东莞，
对，就是大家有一点就是分门立派的感觉。
因为广佛其实大家经常提。
对
对，
就而且我感觉广州跟佛山联系其实蛮紧密的。佛山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地方，因为我有一些佛山的朋友，就佛山给我的感觉真的就是藏富于民。真的是藏富于民，
怎么说？
就是首先佛山的房价，并不是很高的，其实就相对广州和深圳来说，它是比较低的。但是佛山很多产业其实非常发达，
对，
就比如家具，然后瓷砖啊这种等等，这种
很基建的，
对
对，
这种东西就非常发达，所以佛山人真的是还蛮有钱的
啊，均富，对不对？
真的是还蛮有钱的，因为你不会去把太多的钱消耗在比如说这种高房价或者是其他上面，然后你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可消费的一些地方。对，
而且他们做的是刚需的产业，这个产业是任何时候你都需要这些东西。
对，
就是大湾区的这些城市，其实每个城市都有特别值得自己骄傲的
产业，分工，对不对？
对，
就是分工。
中山其实家具、灯具，它灯具应该也是世界一绝。对。然后惠州，说实话我有点想不出来，但是其他几个城市其实都有。
因为我对大湾区的印象，就是因为我是广西人。
然后
我们其实语言上，我们是属于白话区。
嗯。
然后语言上其实是比较相通的。然后我对这几个城市的初印象，就真的是我小时候。就是有很多亲戚，就是比较远的亲戚在大湾区工作，然后他们其实也是散落在不同的地方的，就是不同的产业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大概知道，就是东莞是一个就是造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有这样的一些产业，对。然后佛山有什么样的一些产业，就是还真的挺丰富的。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是就是那边真的是崛起的特别厉害，然后就是整个产业。特别的突出，所以真的是造福了很多人。
那这是不是侧面反映你们广西的人才其实有被我们这边吸引？
有吸引很多人。我确实觉得就是从包括我的上一代跟我们这一代其实都有蛮多人就是在广州和深圳生活的，因为我现在也有不少广州和深圳的朋友，就相当于就留下了。对，然后他们其实也
迁居过去了，
对，其实也融合的还蛮好的，因为很多人就是如果你会讲白话的话，你在广佛生活的还算比较舒服。
我打岔问一句，白话是什么意思？
白话就是粤语。
哦，粤语就叫白话
是吗？就是
为什么呢？
就我们就是讲，我们讲就是讲白话，但是就是每个地区的白话可能会有不同的口音上的区别，比如说广州的粤语跟这个香港的粤语其实还挺不一样的，就口音上会还挺不一样的，但是基本上就是发音的逻辑是类似的，然后如果你语言天赋比较高的话，你就能就是互通，你可以就是切换
啊，
你懂吗？或者说你至少
听找到了那个 key， 然后就
至少听的时候没有太大的这种
障碍，是吗？
障碍，对，包括像我们小时候很多流行的一些流行音乐啊什么的，可能像北方可能在流行什么周杰伦，还有台湾的一些什么 SHE 这样的女子团体的时候，
这是零几年的事情。
对，然后那个时候像我们那边就是还是有蛮多就是 Twins 会比其他的这种台湾的这种偶像要更火。就是香港的偶像就是很火，然后
因为他们唱粤语歌，
他们唱粤语歌，然后就是我们也听粤语歌，然后就是街上也会放粤语歌这样的。
这也新鲜啊，
对，非常的暴露年龄。因为今年他们都是参加那个浪姐的这个年纪，
就是他们要翻红的时间现在是。
对，然后包括像之前那个就什么大湾区哥哥什么，就是那一批香港的艺人，对，也是就是还蛮受影响的。
对，刚才我们提到广佛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信息我不知道，就是钱德勒知不知道，就是广州佛山它是通地铁的，它有专门
的
广佛线，所以其实当时我在广州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些同事就是广州房子确实买不起，然后就买在了佛山，每天就是周中是住在广州，然后周末的话会坐地铁回佛山，然后东莞和深圳也是有通的地铁的。
OK，
对，就是开通了没有？这个我没有细查，但是广佛已经开通了，我感觉有小十年了。
对，
那个，而且大湾区现在那个整个道路建设是非常的发达了，
对，
包括
公路
啊，
就是这个路网，
铁路啊，
是的，是的，
地铁，而不是说要整个大湾区是变成一个一小时生活圈嘛？就是说整个大湾区任何地方到任何地方都一小时之内你就能到。哇，这个一下就有点奔着东京湾的那个感觉去了，因为东京其实就是公共交通巨发达，对吧？就是
对。
接上这个地铁，再加上各种线，再加上新干线，你去别的城市，就是别的这个像长三角，你说到北京也很方便，
对，
然后只是四五个小时嘛，然后在当地内一小时之内，你可以任意的去，这个就一旦达成了之后是很难想象。
对，是之前的话，像长三角和珠三角一直会拿来对比嘛，但是在我印象中，长三角可能两个城市之间交通更多的是高铁和或者是叫轻轨，
你说上海杭州是吧？
对，
上海应该也有到昆山的地铁。
OK，
对对对，上海周边发展的也很好，
okay，
因为上海跟杭州中间隔了一下这个弯嘛，
然后
就只能绕一下了。
对，然后包括像那个机场这方面，就是我也是前两天才了解到，就是像上海其实是两个机场，
对，
然后他们因为可能是上海没有地方了，或者说别的什么原因，然后但他那个两个机场其实承载不了那么大的吞吐量，然后所以现在上海就是准备在南通还有一个新的机场，然后那个机场好像是一个就是也是基建非常好非常先进的一个机场，
也是奔着你看也是他奔着离港口比较近的地方去修机场，因为就是我们其实说聊到大湾区，说湾区这个词很关键，也是因为其实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全球的这个物流供应链最重要的实际上并不是飞机也不是铁路，实际上还是说轮船港口，因为它的承载量和它的运输能力，包括现在的轮船的运输的速度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快的，但是它能同时承载的量可不是一个飞机能比的，它可能同时能装100个飞机几百个飞机的那个量，而且它很安全，就是它也可以，它对运输的物品的限制也没有那么高，就是对吧，他就是说因为飞机比如说你运一些锂电池什么的，它其实还是有安全的问题的，但是轮船什么的这些它的安全性就会高很多，然后它没有那么多限制，包括一些大宗物品你不能用飞机去运车吧，你也能，但是你这么运过来我们就买不起了，就买不起了，对吧，那你我们那么多进口车我们怎么弄，其实这些东西大宗的货物尤其是像比如说这个农副产品什么的，你用飞机运来之后你的成本就完全 cover 不住，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东西我们还是靠轮船来进行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的，所以说你这个地方能不能去停这艘船很重要，因为
是的，
船运上的东西之后它很吃水的，然后它对你这个地方的天然的环境就会有很高的要求，这是为什么说
所以湾区是有一个具体的定义的是吗，因为其实中国有这么多沿海的这个城市城市群，为什么就偏偏是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了这么一个 就还挺特殊的一个存在。
就是我们就是正经面聊这个点，实际上弯曲实际上就是说你首先要有个弯嘛，你要没有一个弯，你谈不上说弯曲，然后一个弯，然后你旁边有很多的衍生的陆地，大陆地，然后你还要有一些岛屿组成这么一整片区域，这个叫弯曲。然后呢，但是这个弯曲还有说你能不能停那些船，因为你可能有一个弯，但是你的海很浅，那这个轮船没法靠岸，那也是 不能行的，对吧？然后包括你旁边的陆地如果都是山，那我船卸了东西我运不到内陆去也不行，所以你旁边也一般还要有一些大平原。所以你看现在全球我们知道就是说有三大湾区嘛，就像这个刚才反复提到的东京湾区，然后纽约湾区，包括这个旧金山湾区，就这个三大湾区我们所有人都听过。对，他们三个实际上就是三种类型的湾区。像比如刚才提到东京，是它首先它基于它本身它制造业很发达，然后高精的制造业非常发达，然后它整个的那个地方东京湾那个湾很大，然后东京旁边的卫星城也很多，然后它附近是日本非常少见的大平原地区，就日本因为本身是一个山地国家，没有那么多地方是大平原，然后大平原是很适合去做耕地也好，或者去做发展城市群也好。对，而且它那个地方大到它现在至今其实也没有开发完，它有很多的那个备用的地方，现在目前是耕地，但未来如果说东京湾可以更大，那其实可以把耕地也变成城市，它其实可以扩展它的城市群，它是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然后比如旧金山湾区实际上是它是一个硅谷所在地嘛，然后它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顶级的高校，像什么斯坦福啊，然后加州伯克利，它都在那个湾区，然后很多互联网公司，什么这个苹果啊、Facebook、特斯拉、啊、这些都会在那边设置他们的总部，就是因为它其实从教育这个层面，到后面的这个高科技这个层面，再到互联网这个层面，它形成了一个其实一个闭环。我在这些地方培养出来的学生，我可以进这些公司工作，然后进这些公司工作发挥了更大的价值之后，我又吸引了更多的人来这儿开学校，然后他就是这样转起来了。
对
对，然后他的影响力大到什么程度？就是当我们在全球层面，我们只说湾区这个词的时候，大家就会直接想，
对，
啊、
旧金山湾区，
就旧金山湾区，他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湾区这个词来承载，然后大家就会直接想，哦，硅谷，对，然后但是硅谷实际上只是他其中的一小块，
是
它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资源片区加起来的话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然后纽约湾区就更不用说了，就华尔街嘛，然后是整个就是金融中心，然后500强里恨不得有200-300强都在那边设置有总部。它非常虽然地方可能稍微小点，但是它对全世界的这个运转，金融层面的运转那是太重要了，它整个就是一金融心脏的一个状态。
对，他们还是觉得自己才是宇宙的中心。
哎，还对，但是呢，说湾区不会有人直接想到纽约湾区，
对，
是吧？
还是会想旧金山，
还是会想旧金山区。然后我们其实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已经被称为第四大湾区了嘛，就是说已经把全球三大湾区变成了四大湾区。
我问一下，那第五大是谁呢？
第五大我希望是长三角这个叫目前好像叫浙江湾区
啊，叫
他好像官方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叫浙江湾区，但是它的发展应该是就是肯定还是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更早。当然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本身已经是其实在没有这些湾区所谓湾区的名字之前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名字嘛，
对，
只是它相当于一个重新的整合和重新的一个产业上的一个分工吧。就是当我们把这个地方设置成一个所谓的区的时候，那肯定之间区跟区之间你就要减少这个竞争的关系，更多的是大家来合作，就是你做瓷砖就我别跟你去争这个瓷砖了，那我可能就去做灯具了，或者你去做金融，那我们就做一些金融衍生的服务，有点类似于这个。这样的话让我们整个的这个区内的流转和这个能量就拧成一股绳，
资源调配更合理一些，
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对，而且现在其实大湾区虽然可能对于大家都听过这个词，但是其实大家对于大湾区这个概念还是相对的模糊嘛。但是我查了一下资料，看就目前大湾区有三个数字，一个是它只占全国0.6%的面积，它占了全国5%的人口，实际上就吸引过去的人才多啊，但是它创造了全国12%的 GDP， 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就是12%，全中国12%，这个就绝对不是一个小的量了啊。它作为一个其实只有11个城市，这里面是4个超一线城市加上一些1.5线和2线城市，我就能创造出这个效果来，它绝对不是独立发展能达到的，它一定是互相之间有更好的配合和合作才能到了这样的一个规模吧。然后我觉得它目前能被称为四大湾区之一，我觉得完全不在从规模上，人口的规模上，它已经跟东京湾区比东京湾区要多了，然后从这个总的这个所谓的 GDP 上也已经比其他的几个4个不差了啊，然后只是目前我们可能稍微差了一点是什么，就是人均可能差一些。
嗯，
因为毕竟中国的人多嘛，对，这个是我们需要可能往前超赶超的。
对，还有一些就是辅助的，但是我现在记得没有那么精确的数据，就是广州应该是，就是为数不多的，就是人口正流入的大都市。
嗯，广州、深圳都是。
嗯、
对对，广深
都是，
比起北上。
对。
然后广东的整个就是人口的增长，
嗯，
就是新生儿出生率，
嗯，
也是远远跑赢其他省市的。
嗯，就没有躺平。
就是
还在跑，
对，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你也可以以为就是广东人大家就是喜欢生活，就是大家就更花更多时间精力在生活上，那你自然就对生孩子这件事的热情
是的
其实稍微高一点，
也有一些就是家庭观念会就是会不一样，
对对对，有些传统观念，对，但整体来说它确实是新生儿出生率相对比较高的，
你确实要给年轻人时间，
对，
他才有功夫去照顾孩子。
嗯，
其实很多现在全世界的，比如就不只是北上，全世界的大都市为什么生孩子的这个出生率都下降，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太忙了嘛，就是你甭管是卷还是不卷嘛，大家都太忙了，
嗯，
就大家的事业已经把你的生活完全的就是占用甚至挤压了你的生活，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要生孩子我肯定要对孩子负责，
对，
那这个时候我的事业可能不允许我对我的孩子负责，那这个时候我就会颠了，那如果我因为生孩子导致我的事业出了问题，那我养不起这个孩子了，那我可能就没办法做出这种决策。对，现在像我们跟父母可能怎么样沟通，他们就是一般如果生活在小城市的话，他们就会觉得没有，就怎么会
生个孩子天生筷子的事儿？
对对对，就是怎么会养不好啊？就是你穷有穷的养法，富有富的养法，其实它不是穷和富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你的时间的挤压和你的心，
还有包括你这个情绪资源，就是你工作会占据你大量的情绪资源。我发现很多在大都市工作的年轻人，这可能有点岔开话题，
嗯，
就是哪怕他们是双休，但周末的话可能就是在家里
躺平
、
嗯、
什么也不干、
嗯、
就是他其实在恢休养生息、
嗯、
让自己能够
充电
回血，然后周一再投入到工作当中，
是、
嗯、对，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中肯定很多人也有这样同样的感受，
嗯，
就是你提不起劲，你对生活已经丧失了热情，
嗯，
对吧，那更不用说去造人了，对吧，
是啊是啊是啊，对啊，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还是蛮有上升空间的，因为你看像东京湾区这样的地方，它其实整个日本的出生率就都已经就是非常的就是、
嗯，
几乎没有什么想要生孩子的那种欲望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嗯，这个
就人口才是最重要的嘛，
是，
对，你一定要
有
新生，
你没
有
人，你现在能发展，那你十年后呢？你二十年后呢？你人不够了的话，那什么都做不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中国的优势就是还在于我们人还是很多，
嗯，
但是确实大都市的出生率确实是在下降了啊。然后，但是像广深这样的地方，它的人口正流入一定包括出生率一定会对它的后续的持续的发展。它的增长会有很大的好处、
嗯、
对吧，因为人才还是重要，而且像深圳就是这些年也引入了很多高校嘛，
对
对吧，然后像很多甚至 对吧国内的很多高校在那儿去建，然后包括也有这个传说中的这个南方科技大学这样的顶级的、
嗯、
可能已经进入全世界顶级了这种高校，还有很多的国外的高校跟那边有一些合作办学，包括香港的学校在那边，像港大
是的
港中文在那边都有分校，这个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有点像硅谷那个思路，就是我把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放在那儿，然后我斯坦福开在那儿、
嗯、
因为一定就是人口会在当地培养的人口在当地的就业一定是更顺畅的、
嗯、
对吧，像我们、嗯、可能我们三位应该都是在一个地方上大学去另外一个地方读书了啊，你不是，你就是在北京读的书，对不
对，
对，像这种应该是最更多的，因为我都去那儿读书了，我在这儿当地留下实际上是最顺畅的，
对，
也应该是最轻松的，对，我不用说在北京上了学我去深圳去面试，这真的有点就成本有点太高了啊、
嗯、
对吧，而且你可能有就机会成本就会非常非常高。但是现在大湾区如果有很多的高校包括香港的包括国外的放在那儿，那当地培养的学生他会逐渐的成一个闭环。
嗯，
因为培养出来那我在这儿生了孩子我的孩子也哎更容易去读，如果这有已经是顶级名校了，我不需要去别的地方找顶级名校了呀，那我就会留在这儿，然后他就会。
对啊，所以你看湾区最后会出现了谷爱凌以及那一批就是运动非常厉害的华人二代嘛，
嗯，
是的，
是的。
其实粤港澳大湾区有挺多好学校的，就是香港肯定是有蛮多好学校的，然后像中山大学，然后华南理工这样的学校，其实一直都是蛮好的学校。
嗯、
就在我上学的那个时代，因为我们就是可能广西人比较喜欢往广东跑，
嗯，
然后那个时候这些学校的分就已经巨高无比了，
嗯、
就是已经就是相当于可能能跟北京上海比较好的学校去抢生源，
啊、
嗯，对，因为就可能也是地理上的一个这样的原因。
我是2008年高考，我那一年我记得我们当时省的状元和市的状元都去了香港读书。
嗯，那个时候还是觉得你要能考上港大，
嗯、
你就被港大录取，
对，就是
无上的殊荣。
是的，真的是这样的。
你走上了另外一条 快车道就是
就跟清北还不一样，
不一样，甚至不一样。我们不说好坏，
那个榜单，你要是被香港大学或者香港中文录取，是放在清北上面，
哎，
就那个时候的观念。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亲弟弟今年高考，现在还被这个疫情封闭在学校里面出不来。就他今年高考，他目前奔着就是这个香港去的，然后自己的选择是深圳的那几个合作办学，然后和南方科技大学，因为他走是理科的那条路，然后是这个他目前是这么定的，他基本上就是要奔深圳去了，要么深圳要么香港去了，然后包括之前一些什么这个办学的计划，就提前考试的一些计划什么，他都去参加了，就是现在还是。而且我跟我妈聊，因为我们家在一个21线城市，就是那样的地方，其实大家都会对深圳的发展是非常的看好，非常看好。然后你要不然说我弟就因为还小嘛，然后但是其实家里提前3-5年就在考虑说，哎，你要不去深圳，因为就是我在北京嘛，然后你去，这样我们就全家就把全国的资源拢在一起了。
你们家很异类，就是对吧？咱们那个省不应该是都去考公务员吗？
咱们那个省是吧，那你既然这么说了，我们就没法点这个省的名字了。
对，我是在那个省出生的。
哎呦，对对，你看你是一个全国大混血，就是确实我身边有这样一半以上的人同学吧，就是高中初中的同学是走了公务员或者银行，也基本上就是那条路线吧，就是要不
当老师，
哎，当老师基本上就是要不去医院，就基本上就是这条路线，
事业单位
这条路线了。对，大部分人是这样，而且这个家里人确实是这个理念。然后我是从小就跟我妈很坚定，就是说我一定要走，能走多远走多远，然后北边我就去北京，南边我就当时没
去曾母暗杀
啊，对，要么就是反正我要么就出国了啊，当时也确实是这么打算的。对，然后我妈是一直很支持，因为她自己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说觉得你在哪儿生活，你不应该在这儿就一直生活下去，然后你应该保持一个探索的这种状态，因为新的环境能给你带来新的机会，就是你不一定知道那个机会在哪儿，但是新的环境一定对人是好的，而且它会磨练你。因为你会有不适应，就每个人不适应的点会不一样，就是即使我现在那么喜欢就大湾区，就是或者就未来会去深圳生活，或未来会去这个佛山生活也好，但是我去了之后我一定会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我现在想不到，因为这个瑞秋和这个小黑都跟我提醒说，你知道这个回南天啊，回南天，我就把大虫子啊，就是反复提醒我，就我可能会因为这些不适应，但是我觉得你去适应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蛮挑战，而且蛮有趣的一个过程。就是你如果一直是一个很温意的，就是安逸的一个环境，我是觉得没有什么挑战，我会觉得就是我的好奇心会不会磨灭，因为我觉得人的这个心态主要是由好奇心支撑的，所以我们三人都是热爱旅行的人嘛。
但你从就是相当于你从就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可以体验的区域中选中了大湾区，
所以我肯定要考虑我未来我的这个我能做点什么事情，我的事业啊，包括我可能会潜在面临的更多的机会这个问题，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客观的分析，我依然觉得大湾区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这么一个地方，就比如说它的这个环境是非常生活环境是非常包容的，就是刚才这个小黑提到说人才持续流入，这绝对反映它这个地方是越来越好的，而且是大家用脚来投票这个事情，因为你把生活移过去这个事情是可能人生能做的最大的成本。
对，就是我们在网上争论比如上海好还是广州好，我们俩吵三天三夜也吵不出结果，
是
但是你看大家用脚投票，这就是比较客观的事情。
对对对，就是我移过去了之后，我就意味着我要承担这个风险。
对，
但是如果大家持续在移，就意味着应该是收益大于风险了。
嗯，
对吧。
嗯，
然后而且这个商业环境也越来越好，就是像深圳，像尤其像深圳嘛，然后它的这个当地的很多的这个扶持啊，包括说你去创业公司，你在很多地方可以拿到一些这个政策的福利啊，因为我们是一直在创业的这个状态嘛，然后包括你去做比如疫情期间啊什么各种补助，其实它都是也都有很人性化的一些体验，包括最近我们看到深圳的这个疫情处理的其实大家好评也负评也是很好嘛，然后商业环境实际上越来越好，就很包容很开放的一个状态，又而且它又离香港也比较近，未来大湾区港澳深广深肯定会越来越融合，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去做可能会去做一些可能跨境的这样一些生意也好，或者说一些投资也好，它是会很好的一个环境。对，然后这个你包括你未来去香港也方便，疫情它一定会结束嘛，或者我们一定会找到一个方案，那这个时候全球一定还是会重新流通起来，你在那儿实际上就是应该说大湾区就是国内全球化视野最好的地方，因为它是直接可以跟全球化的这接触的这么一个状态嘛，对吧？然后而且我本人又很喜欢香港，所以我就去澳门我也很喜欢，我很喜欢去澳门吃东西，然后去那儿溜，然后因为疫情期间其实澳门也是 基本上是保持开放的一个状态嘛。然后你去那儿吃东西，我可能去那儿过个周末，对，然后去溜溜街，因为人很少，就是疫情期间澳门也一直没有说就是爆满，像之前香港那样说你就买个东西排队排几个小时，也一直没有，因为澳门不太是那个环境。但是其实你去澳门买东西还是便宜，你去那儿买 iPhone 还是就七折八折嘛，就还是能便宜，还是有各种玩信用卡，你去那儿境外返现什么的。对，这个是一个就生活环境上，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我们是看到它一个更长线的发展，就是它现在卖多少钱不重要，它未来能不能增长，这个是更重要的。
对，
我觉得对那个环境，它对我来讲，就对我未来的可能事业也好，投资也好，它是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那我现在其实就属于一个提前买入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一个合适的一个选择。对，这个是我很客观的从生活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
就国内没有其他你考虑过的城市吗？比如说很多人也很喜欢，比如说成都啊，长三角啊这些。
成都其实也很好，成都像你像它其实文创环境很好，然后但是我包括它国际化视野也不错，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国际的品牌在那边。甚至在国内开唯一一家店会选在成都这样的地方。
对，前两天爱马仕刚开店第一天几个小时就售罄了。
对啊，然后包括之前星巴克那边开旗舰店，星巴克的 CEO 会去给他剪彩。这个为什么选了个成都？对，这个其实是成都在国际上地位也非常非常好，然后他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也非常非常大。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跟个人的选择，跟个人的契合度吧。因为我几次去成都，哎呀，都是雾霾天。
阴天
啊，那确实比较
高分。就是十一二月份，是实际上因为成都是个大盆地。
对，十一二月份其实确实是它不太好的，
都不太适合的。然后我去了 N 次，就是其中有一大半是那个时候去了。然后因为它是个盆地嘛，它实际上没有风进来去吹，倒不是说踩它嘛，
就很埋。
实际上跟我就是 对没
我的另外一个感受就是除了像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地区之外，其他的一些就是。哪怕说我们说算强二线吧，我感觉它还是一个比较单点散落式的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像粤港澳这样的地方，它其实是一连串的城市群，这样它才能就是把就是一片地方串起来。对，这个我觉得其实还蛮重要的。就像我们刚才有提到，像说东京湾，它其实也是一整片的这么一个辐射，
是
这么一个串联。
对，
哪怕说像日本，它可能只有东京跟东京周边发展的就是特别的虹吸的特别厉害，那它其实也相当于是就是像东京连带的横滨啊，其他千叶县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在共同的这样一个发展，
对，共同的富裕嘛，就均富嘛。因为大湾区现在成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本身有前面的三个大哥可以学，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本身它在它的港口上面肯定是天然的这个自然环境，就是得天独厚的这个东西，然后很好，然后它的工业的基础很好，像就是东莞也不是这两年才开始工业发展很好
的，
像佛山像中山这些地方是
十几二十年
了，它这么些年它已经发展成这个地步了。我们现在其实是更多是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它不是说从零发展，不是我们硬熬了一个地方，然后说好你现在分配给你，你去做瓷砖，那这个时候它有很多的机会，它不一定是那么行的。而且他们之前已经跟全世界其实建立了这种供应链的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自然的积累，就是时间的积累。
对，它自然环境很好，它时间积累又很好，然后它之前像香港服务业金融业已经是全球顶级，那它本来就是一个顶级的一个存在，然后像深圳跟香港之间的配合一直又非常非常好，
对
吧？然后所以它服务业它经济也都很好，然后再加上它的创新能力，深圳基本上现在就是国内的创新之都嘛，就是你要那么多硬件基本上都是
对，因为你看如果说像科技这个方面的话，大家可能就第一时间会想到深圳，
是
对
硬件之都，这绝对是几乎你找不到第二名，他就是做的最好的，然后而且在全球是绝对领先的，华为啊大疆啊，这绝对是就是 top 的 top， 就是根本就是第二名甩开很远这样一个状态。那他创新能力又很强，那这个时候再加上人口的正流入啊，再加上这个真的是年轻啊，我靠，就是平均年龄32岁，你敢想吗？
我真的还觉得还挺神奇的，因为疫情之后，我真的有几个美国湾区的朋友从旧金山的湾区移到了粤港澳，
对，
觉得很神奇。
而且挣的并不比那边少啊，
不比那边少，确实。
但是你的生活成本跟那边比，可是就是低了低之又低，可能是十分之一的生活成本，对吧？你可能是打了个八折的收入，但是十分之一收入，这个你的比例来讲。就
是
毛毛雨了，对吧？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是比较看好大湾区的这个区域的那个扶持的政策，就是整个的区域扶持政策。比如说，其实越来越多的政策红利在大湾区显现嘛。然后，比如交通上，我们知道，就像港珠澳大桥啊，然后像最近几年在加速建设的那些城际高铁呀、地铁呀、公路啊这些，甚至海路。 未来应该会有很多的海陆的这个游览和这个城际的通勤的这样的路线出现。然后就是我们知道要致富先修路，这一直是真理。刚才我们也提到教育上会支持粤港澳这个三个地方联合办学，然后就是引进世界就是一流的这个教育资源，然后这个是一直都在做的事情。然后从这个学前教育到一直到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覆盖，
嗯哼，
对吧？然后甚至未来据说这个教师的资格和学生的这个学籍甚至都会可能互通，像医疗啊、创业啊、旅游啊、养老这些通通都有相对应的扶持的政策。然后据说大湾区之后连网速都会更快啊，然后反正一些重点的区域和道路就会覆盖免费的 WiFi。 这个东西就是你就想在原来我们可能在其他城市可能就是高铁站机场有这些东西，未来可能大湾区它全部的地方都有。最重要的还是金融的政策，就是毕竟区域发展你肯定优先要发展的是经济发展，就是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大湾区很明显要被建设成其实更有影响力的国际的金融枢纽，而且大湾区内部也会更加的就是这个在金融上互联互通嘛。然后之前大家可能都知道有这个沪港通啊，然后这个深港通，然后2021年其实还落地了大湾区跨境理财通，让三个地方的投资者可以更加方便的就是说互相投资。
我其实有听到过一些就是像一些外资银行有推过这样的产品，但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实际上是这样，大湾区理财通是2021年9月落地的，然后这个这项业务去分所谓的南向通和北向通，然后以这个首批获准试点的银行之一这个汇丰推出的这个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为例，就是上线初期就有汇丰中国和汇丰香港一起推出的超过100个合格的产品，合格的投资产品可以选择。南向通的意思就是符合条件的大湾区内地居民可以南向购买港澳销售银行销售的合格投资产品，然后进行全球化资产配置。南向通合资格产品包括符合销售该产品的香港银行、风险评级的、在香港注册成立和经香港证监会认可的基金、债券和人民币、港币以及外币存款。然后北向通的意思是符合条件的港澳居民可北向投资内地，选择由内地理财公司销售的符合风险评级的固定收益类及权益类的理财产品，以及由内地代销银行代销的风险等级为 R1 至 R3 的公募基金。然后资金的整个流转是一个闭环，但在投资金额上单个投资者的投资金额额度为100万人民币。我想问一下小黑啊，就是你有没有之前有过一些跨境投资或者理财的经历？
我个人其实应该算是没有，但是我身边的人就是尤其在广东就是整个湾区的朋友会比较多吧，就是但就我觉得最起码其实我们如果泛理财的话，其实我们讲的
都说就是喜欢搞钱啊，对吧？
对对对，就是其实我们说的理财它既包括就是你平时手里留的一些活钱嘛，就是你肯定要有一定的生活费，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钱是相对比较稳健的，你可能投资债券或者是一些就是固收加的产品，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权益类资产，你投资股票投资这种权益类基金。因为我是13岁去的广州嘛，就广东当时带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印象就是所有人都特别务实，就是埋头搞钱，就是不说 别说那些虚的，他永远不会出现那种在漫咖啡大家就是聊天
聊
对就是什么对 聊都是什么几个亿几十个亿的投资，大家都是
我还挺好奇
的，是真的是在去切切实实的赚钱。哎，但是我得说其实真正生活在大湾区的人尤其是就是本地人，大家对于大湾区这个三个字在生活中是闭口不提的。
他们是怎么去看待，
就是没有这个概念，就觉得这三个字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是因为现在我觉得可能也是比如说我们刚推出大湾区，首先大湾区的这个政策也是在整个珠三角发展之上提出来的，
是
再加上就提出来可能一两年之后我们就遇到了疫情的情况，所以其实很多之前我们构想的政策比如说粤港澳三地互通这个事情是就是实现的情况很是有一些的阻碍的，所以导致说其实对于普通的广东人来说这个事情整个政策的红利他还没有特别特别明显的看到，那对于真正的湾区人民来说就只有一条法则，就是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money， 对吧？你我现在没有看到钱没有看到利益，那么我还是在埋头干我的事情，我不会认为说大湾区这三个字跟我的关系有非常的紧密。
我说一下我自己那个跨境的经验，就我说我第一次的哈，其实我自己最早的一笔跨境投资是在大概 十年前吧，我觉得其实也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跨境投资，因为当时刚毕业准备出国留学嘛，所以当时就提前换了一些美金，就是准备后面的这些个可能那边的生活费啊，或者说学费什么的。然后但是大四刚读了半年，就意外拿到了喜欢的工作的 offer 嘛，就是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聊的，然后临时就决定在北京工作，然后就把这个留学计划给取消了。但是也因为比较临时，所以就把换的美金这个事儿给忘了，就那是一二一三年的样子，对。然后后来美元对人民币就连续涨了几年，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连续涨了几年。然后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涨到高点了，然后就把它卖掉之后，还意外获得了一些收益。
就你还通过这个，
可以，
就是其实你只是开了一个账户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就赚了一些。
哎，对，就是忘了嘛。就很多人说你买了东西你就把它忘掉，你可能赚的更多，而且它还节省你的时间，你不用盯着那线去看。对，虽然那次和人和钱都没有出镜，但是我自己觉得这算一笔境外投资了。对，就是我一直拿这个当成我自己境外投资的一个启蒙的事件，所以这个一直让我对境外投资我没有那么害怕，所以我自己也去申请了汇丰中国的这个卓越理财账户。后来我自己做一些，就是我们说财务管理吧，然后也用汇丰做这主力，主要是因为这个汇丰在这个同名账户和同一家庭的这个金融服务下，家庭成员之间进行这个互相的这个环球转账，全球的汇款手续费是免的，而且特别的快捷方便。就特别省心吧，因为你留学的话你一定会跟家里来回来去，主要是家里给你打钱，
对吧
、然后如果打钱他不能很快，或者他手续费很贵，这就很费劲，然后你也不能要求家里人说一下你给我打200万过来。而且作为汇丰中国符合资格的这个卓越理财的这个客户，全球各地的汇丰的账户都会是卓越理财客户级别。现在身边朋友有环球银行或者财富管理的需要的话，我也是推荐他们去了解一下汇丰的这个账户，主要就是省心。目前的这个局势和经济形势下面，小黑，你会觉得我们现在还适合做跨境投资吗？
哎，说实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做的。
嗯，
其实还是需要适当的分散这个风险。
嗯，
对，就比如说我相信就是包括我们三个也好，包括听众也好，大家还是非常相信中国的未来，中国的经济。不然我们也是在用脚投票，我们在这里生活、
是
成长、工作。就因为我们相信整个中国还是会逐渐向好了，所以我们的、你看我们人已经投在这里了、我们的钱也基本上也都投在这，不管是中国的房子还是 A 股市场，咱们还是可以适当的分散一些风险，比如说投资一些就是那种大的经济体可以长期向好了。
嗯，我的逻辑是这样，就是我也跟小黑是一个思路，我认为其实是应该去做一些这种相关的了解和分散的。因为我的逻辑是，我们都知道鸡蛋永远不能只装在一个篮子里，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投资理念，这个理念永远都不会有错。 对，然后虽然目前也是就是说后疫情，然后也是全球局势比较动荡的一个阶段吧，我们可以这么说。然后但是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其实都有共识的。我们的财富其实也是开放和流动的，然后越来越多的开放的这个政策和金融工具，实际上也让跨境投资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容易。
对，
对吧？然后所以我现在认为就现在这个时机反而是主动了解和学习跨境投资的一个好时候。对，但是我也要像小黑一样，我也要提醒，就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对，
对吧？决定投资之前一定要多学习多了解。
对，你要了解它的风险是你能不能承受。
对，
对，尝试前
提是
你了解到这个东西是
对，
是
的，
对，风险在哪里。
投资是一定要谨慎的。
是的，
这个是我觉得任何时候，即使现在大牛市，我们说是这个人都能挣钱，那我依然觉得你应该谨慎，就是你应该知道你在做一个决策，这个决策会影响到你的收入，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会影响到你的家庭，就考虑这些事情。就是我认为投资的时候，就是这个钱你如果挣了，它会让你生活变好，但你不能让他说我这个亏了，我的生活就归零。
对，就垮了。
对，你不能做这种决策。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就不要上杠杆。
哎，
对
对对，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你的家庭。
对，
就是我的生活现在这样，我可能会希望它变好，所有人都希望它变好。
嗯，
但你不要赌上你未来的幸福去让你现在的生活可能变好一点点。我觉得这种赌注是完全不值得的，就是对吧。
就我们刚才谈的其实只是狭义的钱的投资嘛。
是是是是。
对，它只关系到你的财富，当然也会影响到你这些生活品质。
是。
但其实更大的投资其实是你刚才像瑞秋说的，你的青春、你的精力、你的时间、你的生命的投资。
是。
你选择在哪个城市生活，在哪个城市置业。
对。
包括你的整个家庭，你的小孩下一代他在哪里成长，哪里出生，哪里接受教育，
是，
对，
对，所以我们其实今天聊这个大湾区这话题，其实也是希望说能给大家一些灵感或者思考，就是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大湾区生活啊，现在国内的只有大湾区值得投资，我们不，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更多的是说我们说其实国内也好，全球也好，有很多的地方它会有一些变化，然后我们认为大湾区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潜力，包括我们今天找小黑来，实际上是因为他本身有很多的这个大湾区的生活的经历，然后也有别的地区的生活的经历，这样
我们身上也没有背大湾区推广的 KPI、
哎、对而且你也去出国留学过，实际上是一个视角，是一个就是北方南方，然后国内国外，实际上包括你现在也从事金融相关的工作，做投资相关的工作，其实也是就是视角是比较 open 的一个状态，我们其实也想 open 的去聊一下这个在大湾区这个它的趋势到底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包括后面我们也聊了一些投资可能一些简单的一些探讨，其实更多的就是说让大家其实我觉得可以多有一些这种思考，就独立的思考永远都不会有错啊，知识的学习永远都不会有错，不管是你去选一个城市去生活，或者我不知道可能某些听众现在还在上学，然后你未来你希望去考虑你自己的家安在哪里，你的工作安在哪里，我觉得打开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心态去考虑这个问题，
是的，
就其实我觉得投资自己跟投资就是理财其实是有一些类似之处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做一些生活的决策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是，
但其实在这个做决定之前，我们如果能多了解一些信息，
对，
多学习一些知识，然后多去做一些就是小的一些尝试，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楚的了解自己，然后才能更好的做关于我们自己生活的决定。
是的，是的，我非常认可，这价值上的有点太高了啊！我接不下去了。
你收尾，收一下尾巴。
没有，就是我们实际上是这样，我们因为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也想就是说，就是蓝评测希望多关注一下大湾区的未来，包括我们也会在大湾区做一些线下活动也好，或者在当地做一些可能更多的事情，然后我们甚至可能会在大湾区今年应该会做一些可能大型的多场的这种线下活动，我们有这种考量，所以也希望说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大湾区的朋友，我们可以就是说扫一下我们这个 show notes 连接码，我们会建一个大湾区的群，大家在里面有一些信息可以这个互通有无，或者说未来这个活动我们也会优先邀请社群里的朋友，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比较丰厚的小奖品去在里面，我们可以先去有一些小互动啊，小这个小沉淀，对，然后希望大湾区的朋友能加过来，当然你如果是希望移民大湾区，我们希望你可以加到这个群里来，我们一起去做一些讨论，对，然后因为最近是疫情期间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说这个线下活动什么时候办，这确实没有办法去说，但我们会希望夏天我们就能有一些落地，然后今年应该会有那么三五场的活动会去在大湾区做，因为去年我们在大湾区做了一场活动，现场非常的热烈，我们在深圳做的，然后今年可能希望广州和深圳啊，然后甚至可能会在澳门啊，我们会去做一些线下活动，我们想做一些不同的新的尝试，对，所以
欢迎大家来，欢迎大家加群，参加活动，
是的，是的，然后奖品已经准备好了啊，我现在先不讲，因为就数量还没有确定啊。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
谢谢我们的嘉宾小黑，拜拜，
拜拜。